弟兄姊妹平安。我昨天讲到这个亲近神方面哈，等候神哈，因为在这个特会没有那么多时间按部就班的一直讲哈，所以请大家，你们如果没有听过的，你们可以在这个以琳书房有卖这个等候神那一套 CD。好，也有出书，等候神那一本书哈，那你们可以看或者听，然后自己在生活里面很真实的去操练哈，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操练，更何况我们做领袖的哈，实在是很需要。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8节。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呢，神他说，我们如果敞着脸哈，在十八节哈，敞着脸啊，看见主的荣光哈，那神就会像镜子一样。神的荣光会反照在我们的脸上，我们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那他前面就讲到摩西，好，讲到摩西这样，那我们就想到服侍主哈，其实你变那个最重要的装备，我们从摩西的身上你可以看见。好，为什么摩西他这个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凭什么以色列百姓要听他的？你觉得他也不是他们的牧师，对不对？好，那凭什么以色列百姓都听他的？好，你会发现那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摩西他40天那样子的看见主的荣光。好，他这样40天与神面对面，好，他在荆棘火焰中这样子的看见神，然后神呢，这样与神面对面，好，然后呢，他这样去，好，还有一路上在旷野的路上，他这样常常到山上去，这样不是常常了哈，就是这么几次这样与神面对面，他的面皮发光，好，那发现摩西并没有去读什么神学院。哦、他也没有去接受过什么这个训练、哦、那最重要是说，为什么这个百万的以色列人会听他的、哦、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常常的亲近神，神的那个脸光反照在他身上，在他身上就有这个权柄，而且有这个能力可以来带领人。所以以色列百姓呢，看见他的脸光呢，哇，就觉得他好像神一样，充满了神的荣光，哈、哦，这样。那而且你会发现，也摩西因着这样跟神这样在一起，就是他身上有一种权柄，人家会服他。你会发现我们生孩子哈、哦，就生个3-5个孩子，2-3个孩子都不服我们了。哦、可是这百万的也不是他生，也不是他养的，为什么人家要服他？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领袖，如果他常常这样亲近神，亲近神、哦、神的脸光在他身上，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就是会有一种权柄在他的身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哦、人这些百姓就会服他。当然啦，在一路上哈、哦、这么多年，也有少数有一些人不服他的哈、哦，少数有一些人不服他，亚干啊，不是，就是这个，这个，我一时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 可拉，对对对，可拉，还有那250个领袖啦，他们有时候会有因着一些事，偶尔有少数人不服他，但是神就马上出面，神就马上出面。所以一个领袖，你们发现很多教会都分裂，分裂领袖并不是用他的权，用他的这个怎么讲，属肉体的力量要来控制人，使人不要离开。你们如果离开我，你们就会遭咒诅。我在一些地方确实有听到这样子，你如果离开这个教会，就会有咒诅临到你的身上。这种话绝对不是出于神，神是赐福的神，他不是喜欢咒诅的神。那还有呢，神造人给人自由意志，所以神非常不喜欢一个控制别人的灵，控制人的灵。那个控制人的灵是一种行，就是一种巫术的灵，巫术的。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个异端邪教，常常那个主教就会控制人，所有的异教他们常常是控制人。可是只有基督教，神是喜欢人自由，他让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要爱他或者不爱他，他也让你自由选择你要顺服他，你也可以不顺服他，你可以来背逆他，他让你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的很需要这个明白这一件事。权柄是从你跟神的亲密的关系产生的，你跟神亲密的关系会产生一个权柄。包括做父母的也一样，做父母的如果你常常的尊主为大，亲近神，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就会顺服你。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孝子，就是那个父母拼命的讨儿女的喜欢，因为这样老了他才会养我，就是要讨他的喜欢，这是错的。所以他也很怕多去服侍，他就是要多服侍他的孩子，然后让孩子来讨来这个喜欢他。你会发现很多敬畏神的父母，他把神摆第一，他把神摆第一。那当他这样常常的亲近神，而且把神摆第一，神心中所想望的就是他心中所想望的，神看为重要的就是他心中看为重要。那这样的父母呢，虽然他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跟儿女在一起，但是你会发现儿女就是敬畏他，尊敬他，顺服他。这是很神所设立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权柄的产生，就是神的属性在你身上有多少，你跟神亲密的关系有多少，你尊主为大多少，你的儿女就会尊敬你，顺服你。可是这个跟另外一种，有些人呢，他并不是真实的最有兴趣的是神，最喜欢亲近的是神，最在乎的是神，他不是，他最在乎的是事工，是事工，是服侍。所以他整天忙着服侍，但是呢，那个服侍，因为服侍是他的责任感，或者服侍呢是他的野心，事工是他的野心。那这样的人呢，你的儿女并不会尊敬你，你知道这个差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因为有一些这样子的神的仆人，以至于就产生一个结论，就是说哦，所以不可以花太多时间在教会在服侍，否则孩子呢就都会变坏了。不是，孩子最重要的是榜样，榜样就是这个人有一个敬畏神，他跟神的那种关系，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呢他越来越活出神的形象，他的儿女就尊敬他。不是在乎你的讨好跟你花的时间，而是在乎那个品质，你生命的品质。 好，那 有些人错误的观念，他就觉得哦，我就拼命的服侍啊，我就拼命的做工啊，那神啊，你怎么不祝福我的家人啊，你看我的孩子都很叛逆啊，这样子，而且都去吸毒啊，做坏事啊，那为什么？因为你的在乎的不是神，而且你是靠你自己的力量肉体在那里服侍神，也就是说常常其实是在服侍我的兴趣，我的喜好，而不是服侍神自己，这个差别很大。所以我在那一套 CD 讲到服侍里面有讲到，我们是在侍奉殿还是在侍奉神。侍奉殿跟侍奉神差别不是在乎你做什么事，而是 差别分别就是在乎你的心态。你的心是做什么事你都是像在给神做的，而且是在服侍神自己，你就是在侍奉神。包括你在家给孩子喂奶，换尿布，你的心是带着一个爱在服侍神，所以你在服侍这个孩子，你就是在侍奉神。你很可能是在教会里都在做教会的事情，带敬拜啊，做招待啊，煮饭啊，可是呢你的心是在这些人跟这些事情上面，你的心不是在神身上，那你就是在侍奉殿。这样大家了解差别在这个地方，不是你做的事，什么是属灵，什么是不属灵。我们有一位姊 有一位、姊妹，那她她就是她很爱主，所以呢她是个代祷者，那常常为神家中的事情祷告，然后她也接受很多的装备训练，以至于呢她就觉得要好好的利用时间，把握时间。所以呢她去市场买菜，就是紧紧张张的，赶快买一些东西，选了一些东西。如果那个收银员哈，是不是叫收银员哈？可惜了，那个收银员呢，动作慢一点，他就这样哈，或者队伍排长一点，他就好浪费时间哦，这样哈。然后他带孩子呢去买鞋子哈，就说这双可不可以啊？这双可以了啦，可以了啦，好，就这双好了哈，好，然后赶快去付钱哈，这样就是他觉得这些都是不属灵的事，是个浪费时间啊。那这个，所以呢他就要这些赶快做完，然后呢我就要去做属灵的事情，就是读经祷告进食，然后这个服侍人，接受装备，这个就是属灵的事情。那因此呢在他的生活里面就是常常紧紧张张，常常在很大的压力底下，抓紧时间。你知道好好利用时间是对的，你不要闲懒啊，浪费时间。但是呢他这样的心态是不对，所以有一天呢神就跟他说，神说你最常跟你孩子说的是什么话？他想一想，就是快快快，跟孩子最常讲的就是快快快，快点快一点，你能不能快一点，就是这样。然后神这样跟他讲了以后，神接着就跟他讲，神说我要你每一天都活着很快乐，我不是要你活在一个紧张压力的底下，我要你是在我同在的喜乐中，每一件事为着爱我而做，每一件事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就在那个地方我与你同在。所以不是去超级市场买菜，带孩子去买鞋子，就是不属灵的地方，然后我要这个跪在那祷告进食，然后这个服侍人探访人，读经，那个才叫做属灵的事，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神他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这个哥林多后书3:18， 他讲到他要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神为什么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讲到，他说为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耶稣来，耶稣是长子，他来活在地上，就是活给世人看。他将父，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把这位父表明出来，耶稣活在地上是何等的柔和谦卑，像个羔羊。然后呢，他一直的活出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信实。好，他就是活出这位神。好，然后你看耶稣从来没有匆匆忙忙的。好，可是我们很习惯匆匆忙忙，很紧张，特别服侍主的人常常很紧张，很劳苦重担压力。可是神不是这样，你看耶稣在地上，耶稣他没有觉得时间不够，你看他来是为了要带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进入他光明的国度、爱的国度。可是耶稣没有匆忙，神为他量的，阿巴父为他量的计划表、时间表是什么？先有30年做木匠，做木匠的儿子，做木工，是不是？这跟我们天然人的想法差太多了。我们天然人想法，哎呀，把握时间呐、啊，哎，如果我是耶稣，阿巴父啊，快一点呐、啊，我要拯救世人呐、啊，怎么还在这里一直坐椅子、坐桌子呢？阿巴父来不及了，快点，是不是？没有，耶稣就是这样降服于父对他的计划安排。好，哎呦，有时候我需要从圣经一直去更新我的思想模式、我的价值观、我的看法，很多都跟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做领袖的，哦，我要拯救世人，所以我要开始安排今年应该拯救多少人。对不对？好，然后我要怎么样做策略计划？我不是说做策略计划不好，我不是这样意思，而是在你做策略计划里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原则，就是我要降服在父的引导底下，是不是？如果我现在急着，例如说，哦，我有全时间的呼召，哦，我要快一点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当然快一点啊，快一点啊，对不对？可是阿巴父说时间还没到，我还要你先再去做木匠，是不是？那你能够降服于他吗？你能顺服吗？好，虽然我心很火热，好，但是我还是要顺服于神。神他有他的策略，他的计划。他在30年里面，你觉得30年是不是浪费啊？是不是浪费？啊，也没有去医治人，好。可是神就是不慌不忙的，要让耶稣在地上长大、长大、成熟，然后呢，尽人子的本分。当他活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体会世人这个在肉身上各样的限制不容易，各样的痛苦。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希伯来书那讲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是不是？好，他凡事都尝过，他都知道人一切的软弱。就像我们一个做领袖的，你一定要在教会里曾经当过招待，好，当过扫厕所的，好，每一样当过搬桌椅的，好，每一样你都去做，啊，煮饭给人吃，你每一样都去做了。然后当你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你才会治理教会治理得更好。现在很多人错误的想法，把服侍神当作一个行业，服侍神不是一个行业，它是一个呼召，一个行业。所以呢，哎，现在哎，听说这个行业还算不错，哈。好，然后呢，可能这里不是这样了，美国很多是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别的行业呢，还会被 lay off， 就是被解雇啊，这样。那这个行业呢，大概比较不会。这个都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在美国，我那时候还在洛杉矶拓荒的时候，就听到有几百位牧师是在餐馆打工的。然后也很多教会请不到牧师。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大家都没有在神的带领底下。大家如果都在神的带领下，不应该是这样。那这种情形为什么会这样子？大家都活在自己做主的里面，不是尊他为主。那耶稣他顺服神，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就是顺服阿爸父。他说，父，我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听见父所说的我才说，我自己不能做什么。我觉得我们所有不服侍主的人就需要有这个认识，我不能做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是啊，我有神的呼召，我就去读神学院，然后神学院出来我就好好的要这个好好的做一番事业，开始来开创事业。这个观念都是错的。我不是要好好来开创事业，而是好好的来跟随神。所以神学院里面其实最重要要带领人懂得神的心，神的心意是什么。一个神的仆人，好，在约翰福音那里耶稣说什么？他说，从今起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称你们为朋友。那在这个何西阿书的第二章，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那另外呢，在何西阿书第二章那里也告诉我们他说，到那日呢我就不再称你们，就不再称呼我我看在何西阿书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六节，
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
好，那这个医师呢，你看那个小字就是我夫那日，到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巴利就是我主。好，在旧约里面讲的到那日，到那日常常都是指新约的时代。好，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好，到了耶稣来，这位弥赛亚来了以后，我们就不再称呼他我主，而是就说神不再，我们不再是仆人，我们乃是心腹，称他为我夫，我夫就是一个心腹。好，那也就是神他要来住到我们的里面，他要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以至于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开启，把天父的心耶稣在想什么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我们跟他就会有一个这样亲密的关系。好，那我刚刚讲的我们这一个同工神就跟他讲说，我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我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我不是要你紧紧张张在压力的底下这样常常觉得这个浪费时间那个浪费时间里面这样子在追求我服侍我。我乃是要你每一天快快乐乐的，快快乐乐的，好，做每一件事就在那个地方，我会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服事是劳苦重担，好，服事的压力好大，好烦哦，好，然后很痛苦，好难哦，好，你没有喜乐了，就表示你已经在服事殿。 你在侍奉殿，你不是在侍奉神，因为你所侍奉的神是一位最喜乐的神。你跟一个最喜乐的人在一起，你会不会整天愁眉苦脸？不会，你每天看到他笑，你就会笑。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我就在那一直亲近主，一直亲近主。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忽然间我旁边那个人就问我说：“小姐，你是什么事？你为什么这么快乐？你为什么一直在笑？”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在笑，知道吗？这位最喜乐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是最喜乐的。那我们之所以不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不是归向主，我们是归向里面的这位主，我们的心是归向那个事情，归向那个人，归向事工，所以我们就不喜乐。好，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非常重要。好，那这里讲到，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主的灵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嘛，对不对？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那主的灵有没有在你里面？有。那你有没有自由？真的吗？你真的有自由吗？你知道什么叫自由？好，我有一本书，我写一本书叫《在基督里的自由》。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在基督里的自由？好，那个自由呢，就是我凡事我都可以行，但无论做什么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好，我在罗马书那里讲到，他说岂不知你把你的肢体献给谁，你顺从谁，你就是做谁的奴仆。你献给罪，你就是做罪的奴仆。好，你的肢体，你常常在体贴你的老我，你的老我一想要怎么样你就去满足他，你就是肉体的奴仆。那你就是这个老我的奴仆。而这个肉体是什么？是与神为敌的，肉体是与神为仇的。好，所以你有自由吗？你有自由可以去选择神所喜悦的事，每一天都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吗？而神所不喜悦的事，我有自由对他说不，我有自由的跟他拒绝吗？你有没有不批评论断的自由？有没有？没有哦，好，开始有人很诚实的开始明白我到底有没有自由了，对不对？好，那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在我们的身上，我只喜欢真理。凡神所喜悦的事，我就全心的去拥抱，我就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做，这个才叫做自由。一个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人，他就是个真自由的人。你说神啊，是啦，我也很爱你，但是呢，我还有这个我的孩子还是最重要的。我只要一想到他，哦，如果神要呼召他全时间服侍主啊，我就觉得我受不了。好，就是你不自由嘛。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啊，在你的里面的分量超过神，你就不自由。那个就叫偶像，你就不自由了。你自由吗？好，但是神是要叫你得自由的。神的灵在哪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很多事情我放不下，有一些人我放不下，这个就叫做不自由，是吧？就叫不自由。神叫你现在说去某一个非洲的国家去宣教，放下一切去，我可以自由的去吗？不行啊， 我家还有这个还有那个我需要照顾的，我敢把它交托给神吗？我敢把它交托给神吗？那个才叫自由，那叫做真自由。好，那个有一位神的仆人，他才生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才生下来几个月，神就呼召他去非洲宣教，而且说夫妻都要去，还有孩子不可以带去，你知道吗？孩子不可以带去。那而且呢，孩子就是要给人，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他真的就顺服神，真的就把他孩子给了另外一位弟兄。好，那然后呢，他们就去非洲。好，结果呢，他去非洲，好，神说我要你撇下，为我撇下你的孩子，就像我撇下我的独生爱子一样。而我的独生爱子撇下，不是只是给人养或者是什么，我是比独生爱子来使他压伤受痛苦，为着叫你们得自由。你愿不愿意为着非洲的灵魂也这样撇下你的孩子去？好，那他就说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痛苦，好，流泪，但是他们就是顺服神把他交出去，然后去了。他去了以后，好，神让他在那里六年，是他这一生最快乐的六年。而且呢，神给他赢得好像是一万个灵魂。神说因着你撇下你的孩子，我要把这一万个灵魂赐给你。哦，所以他们就一直带人认识神，一直带人信主。然后等到他六年完毕回来，回来以后呢，那他的孩子那个被领养，渐渐长大以后，等到大学毕业以后，他的孩子从神得着呼召，要来成为他的助手，你知道吗？所以你看神是不是帮他养得非常好，养得非常好。有时候你自己养反而冲突很大，是不是？然后呢，让爸妈养，而且呢养出一个这么敬虔爱主 的孩子来，然后那样敬虔爱主，那样火热爱主，然后呢他呼召就是要来帮助他爸爸，跟他爸爸一起同工。看神会不会亏待我们？不会，他真的不会亏待我们。那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都为了叫我们自由，为了要叫我们自由。什么事情你神跟你要求什么，叫你放下什么，神都是为着要给你更好，神都是为着要给你更多更好。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他要你得着自由。好，那这里讲到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好，那以色列百姓呢，好，他们就说摩西他跟神面对面，以至于摩西的脸上充满了神的荣光。好，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看见摩西就好像看见神一样，所以他们害怕，他们对神是个惧怕，他们不是个羡慕，他是惧怕，所以他们就要躲开，所以摩西就变成蒙上个帕子。可是这里讲的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他们对神，如果我们对神不再是一个惧怕，而是一个喜欢来亲近神，我们对神的荣光，我们是个荣耀，是个羡慕，而不再是这个太神圣了，我不太喜欢这样我喜欢这个比较自由一点喜欢这样，跟就是我们习惯了世界上肉体，习惯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就很不喜欢属天的那个味道。那当你喜欢那个属天的味道的时候，那个帕子，你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帕子就出去了。 那当你这样子心归向神的时候呢，他说主的灵在你的身上，好，就会越来越丰富。主的灵在你身上都为着叫你得着自由。我们最不自由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肉体的情欲，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哈，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谢谢。好，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可是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情欲的事有一些在我们身上都有，包括领袖，是不是？好，嫉妒，好，还有增进、恼怒，好，结党、纷争，好，嫉妒。这些事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有，对不对？好，有一些，有很多都有在我们的身上。可是神讲得很清楚哦，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得那样子的贫穷软弱。我们的神是全足全丰的，他是那么丰富的，那样圣洁的，那为什么神的百姓，为什么神的教会会活出这样的贫穷？啊，这样的贫穷，好，那这样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体贴圣灵，我们常常顺着情欲而行。在这个十六节那讲，他说顺着圣灵而行。十六节好不好？我们再念一下哈，十六到十七节，十六到十八。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这里讲到，好，他说这两个是彼此相敌，哪两个？情欲和圣灵，情欲和圣灵。好，所以当我们在那恼怒，当我们在那嫉妒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在圣灵的底下。好，他说你们要顺着，他说这两个是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也就是什么时候你活在那个肉体的情欲里面，你就不活在圣灵的里面。可是就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是喜欢神的事，我们喜欢神的律，对不对？好，那这个就叫做不自由。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当我们活在体贴肉体情欲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也就是说，我的理智上我都知道，好，我继续在那看电视，我时间一直在浪费掉，好，然后呢，我这件事情，好，我知道不要嫉妒，可是我就是看见他，我就是很不顺眼，我就是会嫉妒，好，我知道我不要批评论断，可是我就是看不过去，我觉得这个人太嚣张了，我就是禁不住的要说这个对他批评论断，好，我们一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个放纵就是成全，你如果体贴圣灵，你就不会去成全肉体， 你就不会去成全肉体。像你要常常顺着圣灵而行，很重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常常体贴他，跟随他。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说她这个对她先生，有时候就这样说她先生唠叨，然后这样说个几句，才说个两三句以后，神就跟她讲好了，够了，然后她嘴巴就闭住了。这个就叫做顺着圣灵而行，你知道吗？你这样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会去成全那个肉体的情欲。肉体习惯的就是要对他先生的这些不满，然后就要一直说，要说得淋漓尽致，然后这样我才过瘾，否则这口气就咽不下去。那神就说好，够了，你马上这样以后，那个圣灵在你身上的地位就越来越大，那个肉体就会越来越衰微。那有时呢，他正想要说他先生的时候，正要说，嘴巴还没开的时候，神就说不要说，他就不说了，你就把你的肉体憋死了。这个叫做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把那个肉体憋死掉，知道吧？我们的肉体，你如果让它常常发作，哇，那个肉体就很大了，大肉体，你知道吗？那当领袖的在这方面要特别留意。你可能在你的教会里啊，你是最高指挥，是不是？那所以呢，你就习惯的每个人都要在你的控制底下，这是神不喜悦的。神在神的国里面呢，越是当高位的，神要你越什么谦卑，越谦卑。在神的国里面呢，越当领袖的越要做什么仆人。就是你做仆人，你在神的国里就是最大。那这种控制人的灵，在我们今年的夏令会，我们特别的这个讲到这一方面，有一堂特别讲到这一方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小时候被你的父母控制，就是管很多了，穿衣服也要管啊，穿鞋子也要管啊，这个走路什么样子啊，他每样都要管。那所以呢，你在这样底下呢，等到你长大以后，你渐渐你也会控制你的孩子，你也会很会控制别人。还有呢，做老大的控制人的灵常常比较强一点，因为父母都把权柄给老大嘛，让老大去管管老二老三老四，所以你就习惯要管人，就习惯控制人。还有呢，做老师的也常常比较容易有控制人的灵，特别是小学老师，因为小孩子很小嘛，所以你这个管习惯了，那就是常常习惯都是命令式的口气。为什么？所以有些人很不喜欢跟小学老师结婚，特别不喜欢娶小学的女老师。当然有例外的了，当然有例外。我只是说，因为他对丈夫讲话的口气就像在对学生讲话一样，习惯式的。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怎么没有这样这样这样，就习惯这种命令式的口气。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常常是不懂事嘛，所以你就必须要管他，管管管，你就变成控制惯，那个就成为一个性格，成为一个灵在里面，控制人的灵。那特别留意，不要用你的那控制人的灵呢，常常就是特别姊妹要留意，用你的情绪去控制你的丈夫跟孩子，要照着你的意思来做。如果不是，就用哭，用大闹，就这个就是用情绪来控制人。这个其实是在行巫术。弟兄姊妹，你要留意，这个不是小事情。为什么？因为神造人，他尊重人，他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 也就是他给人自由意志，他喜欢人自由，让他自由选择。可是呢，你做的是跟神相反的，跟神相反的，常常谁在跟神相违相敌对？就是魔鬼嘛，你知道吗？撒旦嘛，他常常都在跟神相敌对。所以魔鬼撒旦常常是要控制人的，他先引诱人上钩，然后就来控制辖制人，辖制人。好，那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彼得书信那里特别讲到，你们当中做长老的要怎样？他说不要辖制所托付你的，乃要做群羊的榜样。好，就是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呢，哈，神是托付你，哈，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哈，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
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好，谢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当中很多是做领袖的，我们当中也很多代祷者，代祷者也特别留意不要去控制人，就说哦，牧师啊，神给我看了一个异象，哎，好，说你应该教会要开始走什么样的一条路啊，哈，然后牧师如果不这样做，你就说，就你不这样做的话，教会会很惨啊，哈，教会会开始这个走下坡，会灭亡啊，哈，这样，好，代祷者也是。常常用你看见的异象、异梦，想要控制领袖，这个都是错误的。你代祷者要把你代祷所领受的去告诉牧师，然后说：“牧师，我只是给你做参考。好，我有看见一个这样异象，或者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异梦，我只是跟您报告一下。好，由您做决定，给您做参考。要这样子。”好，就是因为有很多代祷者常常觉得他所看的意象都是最正确的，而且都一定要马上做，马上做，所以给牧师很重的恶，你知道吗？好像用一个重恶去辖制那个领袖。好，所以很多牧师都很讨厌那个代祷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有领袖与代祷者的训练特会。因为神给一个教会领袖跟代祷者，是要他们非常密切的合一相爱，然后代祷者来为牧师祷告，好，然后这个使牧师可以完成神对这个教会的托付，这是神的心意。可是因着性格上的偏差，因着这个体质属灵体质的弱，好，那因着没有被正确的教导，好，那以至于呢，他的恩赐很可能是真的，但是他的表达的方法、做法上是在一个不成熟的里面做，以至于就造成这两个之间的分裂，变成领袖跟代祷者常常有分裂，好，彼此很不喜欢。那记住，代祷者你领受到什么，只是提供给牧师做参考，不要以为你所看的就绝对是最对。那神常常让领袖会有辨别的能力，由他来做决定，这样。那还有呢，不要我看的意象跟他讲，牧师都不采纳，我牧师每次都采纳另外一个人 的建议，另外一个人看的意象，然后就很气，下次在领受什么的从神领受什么异象异梦，再也不跟你讲了，跟你讲也没用。这个就是活在什么真境的里面，这个就叫情欲的事。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情形，你就是在不自由的里面，神要释放你，神要释放你得自由。好，一个自由的人就是懂得站在神要他站的位置，扮演好他要扮演的角色就好了。 我不是要去辖制别人，都要照我所领受的去做。如果没有，我就被拒绝，我就觉得被拒绝，不被尊重。那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我的角色只是提供给牧者，有这样的事由牧者来做决定。好，那这里呢，彼得前书第五章这里讲到，他说，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照顾跟管理羊群，哈。然后呢，他说是甘心的来照管他们，哈。那不是因着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哈。不是因着哪只羊比较有钱，哈，然后我就多照管他，哈。那这个穷的我就不想照管他，好，那也不是说因着我去照顾这个，我就可以比较教会可以奉献比较多，好，所以我们就照管他，其他比较穷的我们就不去照管，不是这样，好，他说呢是出于乐意，好，然后呢是出于甘心，好，是照顾跟管理，然后他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一个做领袖的很重要就是做榜样，你是这样的榜样，你的羊群同工就会服你，而不是用你的拳头，用你的话语去辖制，去控制人要来听你的话。我是你的领袖，你要听我。好，这个顺服呢，是就是说别人可以表面上去顺着你，但是他没有办法真的服你，只有你的榜样会让他从心里面去服你，他服你他就凡事愿意顺着你。所以我们做领袖的要很留意这件事，榜样是最重要。那这个就是生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领袖与代导者训练特会。好，神很愿意高摩每一个领袖代导者，你要得着恩赐很容易，但是生命是要年日来成长，要愿意被主修剪。好，那生命是需要这个你要耐心忍耐自己的成长。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里哈。好，那这里讲到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要进到迦南美地。好，那埃及称为什么？为奴之家，对不对？为奴之家，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有430年在埃及习惯做奴仆，已经世世代代做奴仆。好，所以你知道这个世世代代做奴仆，所以神把他们从埃及要带出来呢，要让他们脱离奴仆的心态，脱离奴仆的样式，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是什么？神岁首到年终眷顾之地，是流如雨蜜之地，是称为安息的美地，也就是什么？有神的丰富。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那就讲得很清楚，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藏着，我们在基督里也得着一切的丰盛。所以这个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就是迦南美地所预表的。迦南美地就是预表，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就是代表他们可以得着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那我们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要得着一切的丰盛。好，那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脱离那个奴仆的性格，奴仆的心态，否则你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呢他们的心还是眷恋着埃及。人是离开了，但是呢他们的心还是眷恋着那个肉锅，那个韭菜葱姜蒜，他们还是在眷恋着奴仆所眷恋的。 因为奴仆活着就是为着那一口饭，是不是？好，神的儿子是丰富的，你就不会在乎那一口饭，我还有更多神要给我极丰富的产业。好，那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要把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成形在我们身上，就是什么？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好，我们的神是那么富足的，那么丰富的。好，我们的神是天天乐意丰丰富富赐予人的，那我们也要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就是要还要更多，那什么都要，这个你很难带人信主。人家会觉得说基督徒有外面的人就说基督徒是最可耻的，地上也要天上也要，像我们只要地上，他们不是好贪心哦，天上要地上也要，抓着不放，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叫人家会愿意羡慕。到底属天的有什么好？我如果天上这么好，我属地的手就应该放开了，为什么我地上还抓得那么紧？对不对？这叫不自由，这叫不自由。好，那我们刚刚读到那个情欲的事，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要好好的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在我们身上有哪些这个情欲的事会使我们不能够承受神国的丰富。神这位神的灵是充满万有的，好，充满万有的，所以哪里有空处它就要充满，可是我们的心却常常没有空处给神，充满了我所想要的，包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因为那个世界，在世界已经太多年了，所以那个习性太习惯，奴仆的性格在我们的身上太习惯，太习惯。那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去国内的一个地方，我搭火车，然后呢那个火车的那个大家都排队嘛，然后火车的那个闸门开了，才一准备要开，哦，后面就开始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这样子哈，然后挤了呢，然后那个闸门一开，大家就冲啊冲啊，一直跑跑跑跑跑上火车，然后跑上火车以后，我就发现，哎，不是对号入座吗？每个都有位置啊。那为什么都要这么一直抢一直抢？那因为我第一次去也不懂啊，他跑我们就跟着跑啊，就跟着跑啊。我以为火车大概很快就会开走啊，哦，大家都跑跑跑，我们就一直跑，跑到好喘一上去，哎，我是有位置的，然后来发现每个人都有位置啊，没有人站着啊。那我就发现什么？我们习惯就是要抢位置，习惯要抢，习惯要抢。好，属灵的事也是，就生怕少抢到一点。我告诉你，属灵的丰富是你让多少你就得多少，你知道吗？圣灵充满也是这样，圣灵充满是我的老我愿意交出主权，我不再让老我做主。神啊，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你，我愿意让你来做主做王。哎，你这个己一出去，神就大大的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就是你欢迎圣灵进到你的里面来做主做王嘛，有一位当家的进来了。那我们不是，我们常常就是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圣灵的进，我要，但是呢，我也要自己决定嫁给谁娶谁，我要赚多少钱，我绝对我要做什么，都是我，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很多也是这样。我抢着他出来，有时候我都呼召先让弟兄出来。好，为什么？因为姊妹动作太快了，你知道吗？ 动作太快，那弟兄常常好了，你要就让你去抢。这弟兄是一家的头啊，是吗？头需要先被祝福，那个神的膏油先淋到亚伦的头上，才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啊。神的祝福，神很喜欢先淋到一家的头，先淋到这个弟兄，然后再流下来。很多时候就是姊妹太强太强，好，然后呢，好，这个像这个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敬拜都是大家可以自由的开口祷告，好，然后呢，有的姊妹就拍她的先生，就叫她先生站起来祷告，对吧？后会后追求就踢她一脚，希望她出去追求。后来我就讲了一篇信息，就是告诉姊妹们，你这样子呢，会使弟兄产生不出一个自由意志里面的主动的渴慕跟追求。为什么？因为姊妹常常不认识弟兄啊，弟兄是你越勉强他就越不宝贵的，你知道吗？你越不在乎他，管他有没有追求啊，你只要背地里一直为他祷告就好，哎，他自己就被神吸引。弟兄是你越推他就越不出去的，是吗？哎，他是头啊，生来做头的，生来做头，你不能，姊妹不能站在上面把那个头拉起来，知道吗？哇，弟兄在鼓掌哦，可见弟兄受了很长年的委屈，大概是。我在教我们的姊妹们，好，弟兄是要你从下面，你要蹲下来，俯下来去把它捧起来的，是不是？好，你这样尊他为头，他就开始起来带头。很多时候姊妹，哇，很多弟兄不喜欢跟姊妹祷告，为什么？因为姊妹一祷告就祷告好长好长啊，然后姊妹就好气弟兄，好。他都不属灵，我说不属灵是你造成的，你使他变得不属灵，你使他变得祷告很没有味道，知道吗？好，所以你看，我们跟这个都圣经上有讲，圣经上讲说什么？你要抚救刚强的，要抚救软弱的，你不是从上面抓他，知道吗？你要使他变得自己好像比较软弱，比较软弱，哎，他就开始起来，我带领你祷告。是不是？好，我带领你祷告。好，那我们的神，你要多多去读神怎么跟我们说话，特别是雅各，旧约那个雅各，神怎么跟我们说？好，你要学习留意这样去对你的配偶说话，就会有果效。好，你的配偶就会跟着你快跑来爱耶稣。好，那我是讲什么？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好，好，啊，哦，对，你要放手，好，你要越放，神就越给你，不要在增进的里面，你不要在增进的里面，好，你知道奴仆哦，奴仆他是没有被爱过的，所以呢，他就是需要自己努力的去争取，好，那可是呢，一个被爱的人有安全感，他不需要争。一个儿子呢，他是继承产业的，他生来就是儿子，产业就是注定是会给他的，所以他不需要争。好，那神他要得着的是儿子，所以我们呢，要一直脱离那个奴仆的形象跟样式。好，那个奴仆跟主人之间只有金钱的关系，只有职责的关系，好，只有尽责任然后把事情办好。奴仆最在乎的就是把事办好，然后主人就是不会骂他就好了。好，那奴仆他不知道主人在想什么，主人渴望什么，他的心可想什么，他不在乎的，他 他只在乎把这个事办好就好了。神要不要这样的奴仆？他不要。神在乎的是关系，神在乎是你跟他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一个友谊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啊！你对他很了解，你很了解神在想什么，神渴望什么。你知道大卫就是很这样摸到神的心，好，大卫就这样很摸到神的心，好，所以在大卫虽然他有他的不完全，好，他有他也有犯罪，他也犯错，好，但是他很了解神的心，所以呢他写了那么多的诗篇，那个诗篇都是祷告的，好，他很摸到神的心，他很了解神，神是最喜乐的神，好，他很知道说神的温和使我伟大，好，他知道他虽然犯罪了，犯错了，好，但是呢神他对我的温和还是这样把我捧，使我伟大，好，他知道神还是喜悦他，他认罪悔改了，神一样的接纳他，一样的喜悦他，他很摸到神的心，所以呢他会在他的孩子这个死掉以后，他就起来吃饭，好，沐浴抹膏吃饭，仆人就不明白，那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这样进食这样刻苦己心，希望神会不会怜悯我啊，不要把这个孩子娶去，那神既然把他娶去了，我将来也要去到那里，我就不要再这样子悲哀了。他很摸到神的心，好，所以当那个四美在那样给他丢石头啊，他逃离那个他的儿子亚沙龙，他的儿子在追赶他，他逃离的时候，四美这样对他这样不礼貌啊，然后这样这个咒骂他，用石头要丢他，那个他旁边的就士兵就想要杀他，他就说不，耶和华看见我这样，他或者他就会更多的来恩待我，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大卫他凡事他都很在乎神在看我，我要摸到他的心，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说神他很在乎你对他的认识，你对他的了解，他在乎你跟他的关系。那你在乎什么？你在乎什么？你生活中充满的是什么？你生活中充满的是事工人啊，那怎么样能够成功，怎么样能够发达，还是你在乎的是神？神你现在要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要我做什么？神我要怎么样能够满足你的心？这个就是儿子跟奴仆的差别。奴仆不会管主人的死活，他只要照每个月可以拿到薪水就好了，是不是？那主人可以帮他加薪就好了，我事情可以办得好，不会被骂就好了。奴仆常常活在这样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常常活在一个害怕犯错的里面？如果是，你就是个奴仆，知道吧？你就是个奴仆。儿子不怕犯错的，你就怕，我也很怕我的老爸骂我啊。好，对，当然我们也常常被错误的对待，但是今天你在神的国度里，这位你的阿爸父，他给我们有犯错的自由，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他要我们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那所以真理是要叫我们得自由的，他要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以自由的去做，去拣选美好的事，自由的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可以自由的选择，愿意做众人的仆人，这个叫真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如果我只是在台湾有一句话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是一个泛自由，是很可怕的，是仇敌来的思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在路上只要我喜欢，我就可以骑摩托车经过把人划一刀，是不是？ 很可怕。可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什么？我可以有自由的去选择，为着让人可以得着基督，可以归回到神的怀里，我自由的选择去做众人的仆人，是欢喜快乐的去做众人的仆人。那今天我们当中所有的领袖，你要有这个自由，你要有这个自由，不是站在高位上要去辖制人，你们要听我的，哪里 不照着我的意思我就不高兴，而是我愿意自由的去像耶稣基督一样去服侍众人，做众人的仆人，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为要得着他们，为要得着这个人，这个就是神所要的。那你看摩西，摩西呢，他神为什么要让他生在王宫啊？因为以色希伯来人他们已经世世代代做奴仆了，而那个奴仆的想法，一个里面的心态是一个奴仆的心态的人，他没有办法去释放做奴外面在做奴仆的人。神要摩西是带领 这些以色列人出离这个为奴之家，如果他自己里面也是一个奴仆的心态，他没有办法去带领去释放人的自由，释放人脱离奴仆 的习性。所以神必须要让他把他放在埃及的王宫里来养大，让他是在一个被爱，不是，就是让他是在一个王宫里面被训练成为一个王子的尊贵，然后他才有办法来释放这一群世世代代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所有做领袖的，我们不能里面是一个为奴的心态。好，我们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箴言三十章，箴言三十章21-22节，21-23节好了。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卑女接续祖母。
好，谢谢。好，他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第一样就是什么？仆人做王。一个奴仆他是没有办法做王的，他没有办法做领袖，因为一个奴仆做王他会对下面的人很严苛很严厉，因为他没有被爱过，他不懂什么叫爱，他常常就是严苛。一个奴仆做王，他会成为什么？暴君，是不是？那所以我们当中所有做领袖的，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奴仆的心态，怕别人赢过我，怕别人比我得着比较多，所以什么都用抢的争的，那这个都是一个奴仆的心态，叫什么？贫穷的灵。奴仆就是贫穷。那神呢，耶稣他本为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足。你今天在基督里，你得着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好，那你就要什么？一个王，一个王子王女，他常常是很富裕的，你要就给你，多多的给你，多多的给你。好，那你才会成为一个王子王女，特别是我们所有做领袖的。奴仆只会带出一群的奴仆，王子才有办法释放奴仆得到自由，得到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在神国里，耶稣来就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要释放你， 你开始连死都不怕了，你就再也没有惧怕了。奴仆的特性就是什么？惧怕，是不是？真的是怕， 怕没饭吃，怕被骂，怕犯错，怕穷，怕人家不要他，怕被拒绝，怕失败，怕，都是一直活在怕里面。弟兄姊妹，惧怕是万恶的根源，许多罪恶的根源都是惧怕。因为惧怕，惧怕就是不信任神，不相信住在我里面的神，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岂不将万有都丰丰富富的给我吗？不相信神会负我一切的责任，不相信神他是那样有智慧的在安排我一切的道路。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什么事会临到我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真的，我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我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很敢单纯的相信神，他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前几天有一位姊妹就问我说，哎，你们那个SARS那时候啊，你说神跟你讲说你们教会会没事，然后你怎么就这么样相信那是从神来的，然后就在你们教会就照常举行特会，你们知道这件事的请举手。谢谢，请放下，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就是在我那个SARS 是2003年那时候四月五月的时候 SARS 更是很厉害的时候，那时候你知道我们是7月4号，那整个 weekend 那个周末是我们的特会夏令会，那我们的夏令会是世界各地来的人，那么多人这样，那时候呢我的同工就说我们应该召集聚会开会怎么来面对这个，那大家就开会，越讲就越多防范的措施，大家戴口罩来聚会，然后还要量体温，然后如果亲人是有从这个国内来的、香港来的、疫区来的，那就要怎么样，就是很多很多的规定这样。然后最后呢最后就说哦，可是呢如果他没有亲人去到疫区，可是呢他去上班，如果那个上班他的同事有亲人去过疫区回来怎么办，所以你就越讲越多防不胜防嘛，越讲就 越可怕，然后最后呢有一个，那天是礼拜天下午开会，到礼拜天晚上呢就有一个姊妹就建议我说江姐，要不然我们就延期嘛。我想说哎，这个主意很好，说你怎么下午不提出来啊，那延期延到什么时候？八月说有什么什么事要延到九月，我说九月又很靠近十二月冬令会，我说哎呀，那干脆停办一次嘛。他就很高兴啊，我旁边几个同工都很高兴啊，我也很高兴，不用讲道啊，这是最高兴的就皆大欢喜啊，这样啊。然后隔天早上我起来亲近主的时候，里面就说这个特会是神的，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说停就停啊。我就跟主认罪，主啊对不起，就是说那个我要仰望你，到底要不要举行这个特会，要不要停，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个同工讲说我们仰望几天这样，那接着我就去温哥华去带一个聚会，结果我去了呢第一去就那个接待我的家庭呢就那个先生也在家，我说哎呀你怎么都今天不用上班啊，他说因为我太太刚从这个台湾回来，所以我就公司叫我隔离在家所以我们才规定了说如果有去疫区的要有一个礼拜不能来教会，才那天开会这样讲，还没宣布了，结果我就来了个被隔离的家庭，住在这个家，这样，然后我就隔天早上起来，我就在那 那我就想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我回到我的教会，我也要被隔离啊，一个礼拜不能去教会啊，哈，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他们这么有爱心，这样接待我们，哈，神一定不会让他们是有这个煞死的，不会得的，哈。所以我就很平安的住在那个家。那隔天早上起来，陈根我就问主说：“主啊，到底特会怎么样呢？哈，我们要不要停一次啊？哈，这样就问主哈。”结果神就跟我讲说：“你们不会有事的。”就这样一句话，好。那结果呢，我就回来以后就跟弟兄姊妹们讲，我们特会不会有事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做任何的防范措施，不戴口罩，不量体温，任何人都可以来，好，不做任何的防范措施，我就这样跟他们讲，好。那然后 那一个月我就讲了那一篇叫做 我就讲那个约拿书，所以你们如果缺乏信心的可以去听约拿书，啊，那个约拿书里面都在讲到恩典的生活，信心的生活，这样好。那然后就把弟兄姊妹的信心都建造起来，结果你知道我们那个特会，我们没事到一个地步，哦，真的是完全平安无事，这么多人聚会，当中很多怀孕的啦，哈，这样完完全全没事。那前几天有一位就问我说：“哎，你怎么主这样一跟你讲，你就相信，哈，就敢这样？因为那是一个很冒险的，对不对？”对我而言，因为我愿意凡事顺服神，我没有自己的倾向，就是好像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不要那样，我没有这样，我真的真真实实愿意顺服神，所以神里面一个意念我就知道那是出于神。好，那我对神有这样的信任，就是你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他是慈爱的，所以我一生里面，我信主快40年，我凡事就是信靠他，他从来没有失信，他真的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那一个特会，你知道那一个特会神做了好大的工作，整个来参加特会的信心都被建造起来。好，那一个特会神赐下各样的恩赐在当中。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我们要脱离奴仆的形态，就是对于我的神有一个真实的信任。好，我们每一个做领袖的，我们特别一定要知道自己是王子王女，是那么尊贵，那样的荣耀。当我知道我的尊贵，我的荣耀是，你为什么那么尊贵你知道吗？因为神需要付这么大代价来到地上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就知道你多重要，多重要。好，那神愿意撇下一切，就为着要把你迎回来，回到阿爸父的怀中。所以你多么尊贵，多么重要。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多么重要？那如果我们知道我是那么重要，而且你知不知道你多么富有？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是你的。如果你开始活出这样一个王子王女的心态，你就不会去争抢夺害怕，还有就是你就很乐意的给予，乐意的给予，你就不会常常去批评论断别人，不会在增进嫉妒里面。好，那当你这样，你就一直神的灵越丰富在你身上，而且至终神要改变我们成为神的形象。好，那这个改变有一个很重要不可少的，就是心要归向神，心要归向神。好，那做领袖的呢，常常好多事要你去忙，所以你的心常常都在解决这件事，解决那个人，帮助那个人，这样。好，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去做事，你都要做，但是神责备马大是责备他什么？责备他思虑烦扰，不是责备他多做事，思虑烦扰。所以给大家一个 这个医治的方法，医治我们的思虑烦恼的方法，而且帮助我们的心可以一直归向神，这个方法非常有效，你们要不要知道？
要。
好，你就是每做完一件事，你就花两分钟两三分钟来亲近神，来跟里面的神相交谈心，让你的心灵再来跟他连接，安息在他里面，再去做下一件事，容不容易？容易，也容易也不容易，但是其实不难。你有时连着做完两件事，如果那两件事都是很短的事，你可以两件事短事做完，赶快再来亲近神，再跟他谈心谈话，一天里面越多次越好，这样帮助你的心常常归向主，主的灵就被你尊重。当我心归向他，就是我的心思意念都在注视他，我的心思意念注视他，他就在我的里面为大，他就开始掌权在我身上，那我就越来越自由，我就可以一直脱离那个奴仆的形象，我越来越被神的灵改变，越被他疼惜保爱，我就越有安全感，就越活出他的形象荣耀跟尊贵。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